来奉主耶稣圣名来做见证。那我们看创世纪二十六章，虽然很短不长，但是它经文实际上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安排。就经文安排上来讲，它这样的一个描写法不断的要跟亚伯拉罕当时所经历的一切，他不断的要重塑在他的孩子的身上，来显明今天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由他的孩子以撒把他重新的把他承继下来。所以这种描写法它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观点，是神的应许它是永远不改变。那只要这个人愿意用信心来面对神的应许的话，神的应许会永远的持续下去，也会不断的赐福给这些愿意来遵守的他应许的人。从这个二十六章里面的经文的对比，他有一种很强调一种描写法，就是他用两次的显现。第一次的显现是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当饥荒的时候，如同十二章刚才加德弟兄所说的，他父亲面临的同样的这个饥荒的时候，就直接向埃及那边一直走到埃及。那以撒也是同样走同样的一条路线，也是从南地然后来到基拉尔，再从基拉尔去准备要下到埃及。这时候这条路线是当时候的人他们一个到埃及的一条很主要的一条道路。那以撒来到基拉尔，神就给他阻止。那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好像神有跟亚伯拉罕有阻止的这个经文的出现哈，而神特别要对以撒的一个显现，要来叫他不要下埃及。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差别？是在乎说，当初神虽然对以亚伯拉罕有说应许要得到这块地，但实际上那个应许对亚伯拉罕来讲，亚伯拉罕他还不是很百分之百的确定，而且在第十五章还没有神跟他立约之前呢，那他对于一定要住在迦南地的这件事情上，他并不是很清楚啊。那一直到我们到十五章神跟他立约，然后亚伯拉罕就终其一生就一直住在迦南地。所以这个神的应许跟要去持守这个应许，虽然没有得到一块地，但是能够继续在迦南地里面寄居游走，就成为一个信心的人。他照着希伯来书所说的，他们虽然是住在帐篷，但是凭着信心在神所应许之地里面，他们不断的在那边游走，期盼的神的应许能够成全。所以神这一次的再次的向以撒来显现，那而且谈到两次，那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显现跟第二十三节再次的显现。那这样的显现，我们看到以撒他是从南地来到基拉尔，再从基拉尔一直搬到别是巴，又搬回南地，所以他几乎就是绕了一大圈。刚才加德弟兄有说，这个是在亚伯拉罕死后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是175岁，也就是以撒75岁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在这么长久以后， 再发生这件事情，那以撒他能够对神所对他的话，他能够坚持到底。那他只在迦南地，而没有下到埃及，这件事情上实际上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省思啊。到哪里神都可以保守人，不一定是在哪一个地方吃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我们才可以得到神的供应，才可以得到神的一个赐福。实际上我们真的是看到以撒他到每一个地方，到了基拉尔，他的耕种可能时间不会太长，不过他得到神的福气了。以后离开基拉尔，来到基拉尔这个河谷，不断的攀，不断的搬，在这样的搬迁过程中，他不断的挖这个水井，那一直到最后来到别是巴。别是巴所挖到的这个井叫做四巴，四巴这个意思原来是第七啊。所以有人说，实际上经文要强调的是，以撒他总共挖了七个井。不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是五个井，五个井，啊、哦，那可能有另外两个井没有记载，还是怎么样？不过他要强调的是，他一直到每一个地方，他都能够挖到井。如果我们对一个游牧民族比较了解他们的生活形态，我们就会更加的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他能够挖到井。古代能够挖井的技术是非常的落后的，完全的是靠人工，而且要一试再试，哪个地方有井，而且这个井一打下去可能也不是简单的啊五米十米，可能还有时候还需要更深，所以挖井的工作相当耗时也耗力的，所以这个需要投资很大的财力才能够去挖到一口井，能够挖到井，相对的它就代表能够得到生命，也相对的能够得到这个各样的财力，因为这样牛羊才能够继续的存活下去。所以这一点上，让我们在这里思考，他经文故意的不断的透过神要与他同在，要赐福给他，而他确实在他不断的去在每一个地方去挖井，他都能够得到这个神的同在的一个证明。那真的是让我们也思想，我们人生也不过是如此啊。到每一个地方去，只要是艰辛信靠神的人，那神并不会因着我们改变我们的职业，改变我们的场所，神就不会与我们同在，他反而是同样的是各样的福气啊，那让我们这些愿意来遵守他命令的人能够来得到这样的福气。以撒的蒙福，我们知道他是从顺服神的话就开始，所以第六节就谈到说他会住在这个基拉。那这样的一个从顺服的一个起头的人，那在面对别人对他的逼迫的过程中，实际上他真的是蛮有撒弄的心哈，愿意求和平的心。所以虽然在基拉尔人家赶他走他就走，他也没有说任何的一句话，明明在那里能够耕种，表示古代呢能够耕种，表示在那个地方他开垦，他可能付了代价得到一块地去那边做农夫，那做农夫绝对他需要花很多精神在那里去啊耕种啊啊挖掘一些石头，或者是啊做了很多的预备的工作才能够做一个啊收获，啊人家叫他走他也不说一句话，就把这些东西就放弃啊就离开了。那一次又一次的挖井的事情中， 因为别人愿意要跟他争，他就让。这种宽容来对待仇敌，那种心哦，啊，真的是照新约圣经上所说的那种爱仇敌的心，啊，让他愿意啊不跟别人相争。而最后，我们又看到最后他来到这个比士巴的时候，他能够去学会来足坛，就告主的名。这是圣经上第一次记载以撒他足坛求告神的名。所以就以撒他会蒙福，我刚才就刚才所说的，他能够顺服，他能够有那种爱跟和平的那种心来对待啊，他也能够在属灵上他学会了足坛，学会了跟神灵交来献祭，求告亚威的名。这样的人真的是一个蒙福的人啊。那我们看到第三节到第四节，神第一次对于以撒的一个示福，他在希伯来文里面他用了七个动词来表达神七个示福的一个内容。那这七个应许的福分，他用第五节来谈到这样的一个应许，是因为他的父亲听从他的话，这个话原来是声音啊，听从神的声音，然后遵守神的吩咐、命令、律例、法度。那这个吩咐、命令、律例、法度，这个在整个希伯来文这个原文上，它是第一次来出现到有关于跟律法的一个用词，是啊最明确的一次。吩咐、命令、律法、律例、法度，原来这个就是教诲，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托拉、律法。也就是说，他把今天神对亚伯兰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等同是一个诫命、一条律法、一个律例、一个神交给亚伯兰的一个职责。那透过这些，因为亚伯兰他听从了，而且也遵守了，所以他就神就能够把这样的应许继续的传递给他的孩子。从这里面，我们再次的来看到，律法跟应许本身并不是有冲突的地方。反而是律法跟应许，它是息息相关，它是一体的两面。你遵守了律法，就是得到了应许，得到了神的福分。人不遵守神的律法典章，相对的就跟神的一切的福分啊分离了。所以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他会跟你们说，信心跟律跟行为。啊，他们两个是一体的两面。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的话，跟我们今天来遵守神的一切律法典章，这个是一样的意思。啊，不能够是只有信心而没有愿意来遵守神的命令。啊，同样的，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一节里面，那里有谈到应许是要给这些有信心的人。之后呢，从第三章的二十二节以下到第四章，保罗就不断的透过加拉太书跟我们说诉说，实际上律法跟应许之间他们的关系啊，并不是彼此矛盾的，他们反而是互相来成全的。所以这里我们在这里看到，因为亚伯拉罕的一种遵行神的一切的命令，而能够把这样的应许带给他的孩子，不光是在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样讲一次， 我们发现到后来在第二十四节，神在第二次向以撒显现的时候，他也是用同样的话语，也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就再次的赐福给以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它不断的这样来描写，透过人对于神的话的一个遵行顺从，那神就不断的要乐意把他一切的这样的美福要加在人的身上，而这样的加在人的身上是透过他的一切的声音，神说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命令，都是一个借条，都是一个教导训诲，要让我们去遵守的。那亚伯拉罕跟以撒是这样的学习，也这样的来遵循，那成为我们以后每一个信心的人，我们也要相同的这样的学习。实际上我们在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里面有关于这个以撒他的这种顺服之后，照讲应该是很美好的一个光景，却马上带入他这种惧怕而说谎。这样的情形也真的是跟他的父亲很类似，也就是人其实不是那么永远的刚强，人不是永远的那样的不断的在神的道上，他是永远能够坚持下去的，他常常会有软弱，常常有各样的他不能够控制，他不能够掌握的这一个环境出现的时候，他常常出现的是一个退后的这种状况。那尤其是在没有人跟他提醒的时候，他更容易落入在这样的一个软弱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以撒这个软弱欺骗了这个当地的人，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的这件事情，他真的是害怕既有的情势，他不能够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势，而以人的方法来求平安，最后却是被人家所拆穿。不过我们看到的是神仍然有保守了，亚比米勒至少对于亚威的敬畏还有存有一些所以不敢做这样的一个大恶的事情。其实经文也是要跟我们谈到，是在婚姻上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谨慎来保守我们婚姻的关系啊，那尽我们可能的不要让这个婚姻关系产生破坏，而要保全婚姻的关系，也不是靠着人的方法，而是只有真的是愿意相信神面对这样的情势，他如果以撒能够真的是有坚持的话，那我们真的看到以撒在这一辈子里面他没有什么其他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虽然他一生中在财务上得胜了以后二十七章以后我们看到跟如同第二十五章一样，他在肉体的享受口欲上是有一点留下这个破口，不过圣经上也没有说直接的评判他的一个失败的问题。所以重要的是以撒本身这个人，他在财务上的确是得胜的，他不看重世上的这个财宝他反而愿意接受神给他的一个安排，但是在生命受威胁的这件事情上，他确实是有所惧怕的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才加德弟兄所说的，透过以撒的这样的一种愿意用撒弄的心来宽容他的仇敌，最后仇敌来主动跟他立约， 经文用了一种很奇怪很奇妙的一种对比性来给我们描写这样的一个立约的一个过程。亚比米勒说，当初是我们让你平平安安的走，所以打发你是平平安安的走。到第三十节以上呢，为他们摆设宴席完之后呢，他们以撒就打发他们走，然后是平平安安的就离开了。所以真的照加德弟兄所说的，那个主角角色是互换的。就以前来讲，以撒像一个冷冷寒打的那个老鼠一样，没有个人喜欢他，没有个人要他留在他的那个地方，人家不断的把他逐赶。现在呢，他强壮是因为他眼里有这样的坚持神的话，而且他也相信真的是按着这种以爱来对仇敌，绝对不会带来的是一个永不能够挽回的一种伤害，反而是神会让这些仇敌他们知道，他们看到神的同在，看到神的事故，那他们会主动来求和。所以今天他能够主动的来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走，实际上以前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是打发他平平安安的走，但是现在他能够平平安安的打发他们走了，那一种宽容，那一种大量啊，让我们看到以撒实际上是更像是一个君王，他比一个君王的一个格调是更高的。所以在这个事情上，让我们实际上再一次的思考，今天我们要来跟人家求和平，跟人家能够和平相处当然一方面我们需要有撒弄的心脏的里面，我们愿意用宽容的心，愿意来敞开来面对这些众人，但是信仰上的不一样，或者是我们彼此在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上我们会有不一样，那就会有各样的问题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产生逼迫临到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主动的去求和，主动的去跟人家讲解，主动的去跟人家能够和好相处，好像就能够去得到一个彼此平安的一条路上。往往反的是我们越在意这样的事情，往往是越不会得到这样真正的一个撒弄。我们看到保罗一辈子也是一样，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他至少有七八个地方，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一定会引起骚乱，各种不论是宗教上的或是因为宗教而引起的别人靠着这种政治上的力量而来引起这种骚乱，保罗是几乎到每一个地方都引起同样的一个骚乱。所以真的是照着保罗自己他所说的啦，他好像是人家所不知道的，却是最后人家能够去知道，真正的认识明白了解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好像他是一个过街的老鼠，冷冷寒打的，实际上他是真的是把神的真道把它传讲出去了。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如同以撒到每一个地方去挖井一样，他不断的愿意去把那个生命的道把它挖出来，但是带来的结果就跟以撒所面临的是相同的，他还是一样继续的坚持下去。所以有以撒的挖井，真的让我们回想到要保罗的传福音的这个结果都带来相同的逼迫，但是他们就是走，继续走，你这里 逼迫了，不愿意接受了，那保罗他们就继续走到那愿意得到神真实话语的人的地方，他继续在传讲。以撒的这样的一个寻求和平的心，真的是在乎他对于神所应许的话，他能够真正的抓住了，他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赐福。在这个二十五章里面，赐福这个字出现了五次，在第三节、第四节、第十二节、二十四节、三十节，一次又一次的来谈到他的蒙神的福气，不光是他自己经历的，别人也看到了。所以以撒就一生中他最大的经历是经历到神跟他同在，赐福于他。神的赐福也带来他二十七章他要赐福给他的孩子。所以在二十七章里面，赐福这个主题也成为他的一个中心点。那这个以后也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我们也看到记载有关于以撒他的信心的见证。在第十一章里面，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第二十节，他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所以一个蒙神祝福蒙神赐福的人，他就能够去祝福别人。这个是从我们二十六章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才能够在二十七章去做祝福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在这里来思考人一生中所经历的各样的难题，真的是与我们是有益的，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学习明白神的一切的福分，也能够把这样的福分传递祝福给其他的人。这样的感谢神，让见证到此。